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十三章。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竟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你用圣灵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你的爱，也是天天蒙你的爱顾。主，我们感谢你，当你造人的时候，你在我们鼻孔里面吹了气，唯有所有被造的只有人是有灵，可以与这位神永远的有生命的相交，也只有我们与这位神生命相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满足，我们才能够喜乐，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过有意义的生活。感谢主，人虽然你造得非常的荣美，因为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造的，但是若是人离开了这位神，我们就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虚空和没有盼望。谢谢主，你不仅是爱我们，你造我们的时候，你的心意就是要永远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爱你所造的人，你愿意我们与你天天有交通，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过得胜喜乐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感谢主，你不仅是救了我们，爱了我们，而且你也留给我们这份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懂得如何的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仍旧能够像明灯照耀，把你真理的道显明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不仅是懂，也能够立定心志要遵行，使你的生命从我们这些软弱的孩子的身上流露出来，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十三章就是讲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顺服权柄。神给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组织，让这个世界能够在主来之先不会因为人的罪恶、人的无知，把这个世界弄得过于的混乱、过于的痛苦，让那些其他的人都受到亏损。所以神会在地上建立不同的国和王，在上的权柄，那些掌管这个政府的一个机构，还有就是神为着爱人他为每一个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有最爱他们的父母，在家中是有权柄的。父母是爱儿女，但是父母并不应该纵惯儿女，而是要持守他自己的权柄，你才能够教导孩子改邪归正。因为人的一个本性是带着罪，我们不能够否认，若是你把人生下来当作是个天使，太可爱了，觉得不需要管，要等长大了再坏了才管，你就完全错了。人不是长大了变坏的，人坏人有罪是因为他生来就带着罪性，因为人在起初受了魔鬼的引诱他们就选择了悖逆神的本性。自从亚当夏娃以后，因为人的堕落，生下来就跟爱我们的神分开，而且带着罪性，自我中心，自己是非常的自大骄傲的人。所以我们小孩子不仅是要爱他们，同时我们也要教导他们， 你要教导一个孩子，你假如没有权柄，你怎么讲他也不会听。所以你要保持父母的权柄，你从小你必须让孩子知道父母是家中的权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应该能够有地方能够认识神，能够学习神的话，能够一同在地上有神的聚集的地方，神的家，我们可以聚集来敬拜这位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在旧约的时候有圣殿，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有教会，在教会里面也是有权柄的，不是说是什么民主，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当然教会里面至高的权柄是主耶稣自己，但是神也会拣选一些他所呼召的人来带领教会，按照神的话来引领这些羊群，使他们不要走偏了道路，他们愿意全心的来传递神的话，来按照神的话来保护羊群，来引领羊群。这批人传道人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是我们应该，他们是传神话的人，我们就应该完全的顺服。所以在权柄的方面就我们要顺服。那为什么要顺服，他这一章也告诉我们，因为在政府的管理之下，假如你不听话的话，你会受到刑罚。这些政府的权柄是神给的，所以你犯了罪，政府有权利把你抓起来，把你关起来，或者说甚至于惩罚。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我们对政府的官员，我们晓得这些人是我们是应该听的，或者说对他们有什么责任要交税，我们是应该交的。假如是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不听政府的规定，你违反了你该纳税的这个权利，你的心里面会不舒服。所以我们就要小心我们良心不平安的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要做一个对政府负责任的人。同时我们要服权柄，主要也是为着我们要爱人，要爱人。这些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我们要爱他。我们要总是觉得我们对人有亏欠，因为我们假如说爱一个人，你就会觉得就会对他有亏欠，你会应就会做你自己应该做的责任，同时你也不会做那些粗犯伤害别人的事。好像那些奸淫呢、杀人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对权柄的顺服是律法的规定，律法的它的一个总结就是以爱为它的出发点。所以律法教导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和其他的命令都包括爱人如己。也好像对所以权柄的尊重，都是因为我们不仅是要怕他，我们良心不平安，而且我们要爱他。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会站在那个人的立场来扶持他、顺服他。好，今天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服权柄呢？因为主来的日子到了，主来了以后，那就是神要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求的，向他交账的。我们看从十一节开始看。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们先读到这里。知道我们日子越过越久，主回来的日子就越来越近。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两次，第一次来他是要成为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人，他从一个童贞女生出来成为一个小婴孩，然后他来的第一次来的使命是要来救世人的罪，来替我们的罪受死。他来不仅是来替我们受死，在地上的时候他要传得救的福音，要我们信靠他。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活了33年半，他用了3年多的时间传道，跟门徒们在一起，同时也是最后为着你的罪我的罪就替我们死了，替我们负了一切罪该负的一切律法上要求的这个审判。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按照神的律法，罗马书一开始一讲，因为人的悖逆无知，神已经对这个世界已经审判了，已经审判了。今天这些世人不知道他们自己已经在备受审判的当中，很多人很不高兴，你告诉他说，哎，你要快点得救，你快点信耶稣，你要快点从这个被审判的光景里面出来，他就会很生气，我受什么审判，我做错了什么事，我什么事都是被就是凭着良心。他不知道他这个看不见自己有罪，看不到自己和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就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结果。所以因着人的罪，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与神隔绝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一开始就说，你们过去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你们成就了救恩，你信他的时候你们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这个被定罪的 这种境况是世人不知道的。你还记得主耶稣的所传的福音吗？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的福音信息里面，他不仅是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的儿子替我们的罪受死了，假如你要拒绝的话，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在被定罪的光景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最宝贵的最中肯的福音信息。为什么我们要得救？128面16节，这是主说的人得救的必须，为什么他要来。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第一次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为什么呢？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看这个罪已经定了是完成式，英文就很明显的 It's condemned already。 你不信，你现在是在被定罪的光景当中，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为什么传福音是那么紧迫，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被定罪的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跟神隔绝了，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神，也不觉得需要神，更看不到自己有罪在黑暗的当中。所以第一次主耶稣来是来拯救罪人， 但是第二次来呢，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迎接那些他所拯救的人，信靠他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使全世界不信的人受到审判。所以这里是说到 主耶稣第二次要来，他就说在这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什么叫做睡醒？睡醒就是灵里面很昏暗，灵里面昏暗，对于属灵的事情随随便便、对于神的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也没有信心，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过，随随便便的，没有信心，因此不亲近神，也没有爱心，就是一种睡觉的情况。你会看到一些基督徒，你说你得救了吗？他也说我得救了。你是基督徒吗？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属灵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跟过去完全一样，同样的爱世界，爱享受，爱肉体的满足，对于属灵的事好像与他无关。有的的确是得救了，但是就是因为爱世界，所以 老约翰就是说，小子们呢，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若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所以他说你们晓得现今是该早睡的，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我们得救不是说到我们灵魂信主在神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的那个灵魂的得救，罪得赦免的得救，这个得救乃是说到主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所有救赎，所有的工作的完全的得到应验。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今天能够跟神恢复了关系，我们能够依靠神，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帮助，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老自己的当中，我们这个老是自己还活的，有的时候还是蛮强的，再加上我们这个肉体非常的软弱，而且这个肉体是因着罪已经被定罪了，一定会腐朽的，因为这个必朽的身体不能够承受不朽的国，所以这个肉体一直慢慢的老了，身体也不好了，也软弱了。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里，虽然有主，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我们会经历各样这个老生病的难处，加上身体的不舒服。所以讲到我们的得救是讲到主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完全的享受神儿子的荣耀，连我们的身体也改变。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那就是我们得救和得赎的完整，那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就要发生了。假如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保罗在第八章十八节他说我们灵魂已经得赎，我们就有了盼望，盼望什么？将来完全的得救，那就是主再回来的时候。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告诉我们得救了以后并不等于万事如意，一切太平，你还会经历，你活在这个充满着罪恶的世界，你还会经历到各样的苦楚，再加上我们老自己有的时候还是会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或者说做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有的时候神也会来管教我们，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魔鬼的搅扰，所以一定是还是有各式各样的苦楚。 他说受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会带回来所有在主里面先离开世界的人。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我们今天是浮在虚空之下，我们还是活在很多的没有意义的光景的当中，不是因为我们愿意，乃是神叫我们这些犯过罪的人是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因为这个老自己还常常想来做主做王，我们希望能够完全的脱掉，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叹息劳苦，不要说别的，就是生死吃喝生死，这些都会让我们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我们这得救的人有的时候也听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事，自己遭遇的一些事也会觉得很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神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完全得到救赎，那就是我们这个必朽的身体要变成一样像主耶稣一样不朽的身体。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能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换句话说，主说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浮在这些虚空没有意义的事物的下面，而且再加上自己在这个罪恶软弱的身体躯壳的里面，常常也会受苦的。我们很盼望他快回来，让我们的身体得赎，完全可以得到享受神儿子的名分。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主回来的日子更近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再睡觉，睡觉就是灵里面昏昏沉沉的，对属灵的事情一点也不认真，对神的话也不是那样的信靠，也不清楚，因为你不读经嘛，你不晓得神的心意，信心也不好，爱心也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92面，292面，就是讲到我们要警醒，在灵里面我们要警醒。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一节讲到我们不要在灵里面睡觉。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换句话说，主一定会来，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好像夜间的贼，你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来了。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这是讲到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审判是绝对不能逃脱，主来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 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不是在黑暗里面，好像是一点都不知道。神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来之前还有很多的兆头，他也告诉我们了。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很明白，主快回来了。第五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光明之子，哦，什么都应该明白的。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设遮羞。你在神面前的信心，你因着与神联合顺服神而有的爱心，这是你的保障。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无论他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活着还是死了，都是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常常提醒说，回来的日子近了，你们还在这里像在黑夜里面一样糊里糊涂的，属灵里面没有什么长进，神讲的话你也不知道，天天还是过去像过去一样不幸的时候的糊涂的生活。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不要再睡觉了。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黑夜已深，越到末世，仇敌越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就拼命用各样的方式来侵犯世人，那些特别是那些没有神的人。这整个的世界在越到末世，罪恶就越多。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社会比过去越来越不像话？是因为魔鬼他知道他时间不多，尽他的人事来毁灭，来搅乱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就更加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什么叫做暧昧的行为？暧昧的行为就是那种 deeds of darkness， 就是在暗中所行的，你做的那些事情不能见人的，你也不愿意告诉人的，在黑夜里面，常常在黑暗的光景当中，你做的也不要让人知道的，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些暗中的犯罪。你的心里面所存的那些邪恶的意念，你的生活是不能够告诉人的。这样的暧昧的行为，你要得到一个转机，你必须要知道自己有这样暧昧的行为，你要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的心。你假如说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你这些罪行罪性或者意念没有办法脱去，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很诚实的承认。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活在罪中，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亏欠自己的家人，亏欠他们的朋友，亏欠国家，但是又不承认，又不承认又不悔改，那就是没有盼望。以色列人就常常是这样，他们做错了事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事，还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们这种暧昧的行为在暗中所做的所想的，首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八章，在998面，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光景，犯罪也不承认，还过得好像蛮好的。991面，对，991面，30节，神也是借着以西结要劝他的百姓，你们要真正的远离罪行，先要在神的面前认罪，要回头。30节，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回头的意思就是悔改， turn around， 回头，不要再继续的做那些暗中所做的，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只要你在神的面前回头认罪，罪孽就不会让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神总是叫我们回头，只要我们一回头，神说我就饶恕你们，你们就不至于败亡。而且你们要进行你们的所犯的罪过进行抛弃，不要再犯了、要怎么样不能再犯？要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这什么意思？你们不要只是有一个是神的子民的名义而已，你们要做一个名正言顺有神生命的神的儿女。有一个心心和心灵的意思，就是你要把救恩真正的得到。当你得到了救恩，你得到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这个人是从里往外改变的。你不是因为来到教会参加了几个聚会，也不是因为哪一天你受了一个洗，这些外面的工作重要，但是若是你里面这个人生命没有得到的话，你在外面再做对你也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你需要制作一个心心和心灵，是你必须要得到救主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在后面这里以西结就预言以色列人一直都被逆神，没有办法，所以就预言呢，你们这些无法能够取悦神的罪人，神将来要给你们一个转机，给你们一条生路，那就是要把你们生命都改变。以西结书36章25节，他说，神说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这个清水是说到圣灵的工作，一个人真正得救了，圣灵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我们怎么样的来顺服谨守遵行神的典章，不是因为我们外面做了什么工作，受了一个洗或者受了一个隔离，乃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这些罪假如你没有神的生命真正在你的里面，你要脱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你需要一个信心，需要救主的灵来帮助你。同时他说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首先你必须要立定心志，要离开这些罪行，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有一个生命的改变和倾向，我们就会很厌恶罪，很讨厌罪，不喜欢再犯罪。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主快回来了，你们要搞清楚，你们若是还继续犯罪的话，可能你们的问题是你们是不是真正得救的问题。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346面，老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主回来的话，哦，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假如我们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完全顺服神的话。第三章24节，常常我们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 abide in Christ， 到底什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24节，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顺服圣灵，这就叫做住在主里面。所以28节说，假如说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常常顺服神的话，主在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的人信了主以后他还是那个老个性，还是那样的老毛病，还是那样的老犯罪，问题在哪里？第7节，第三章第7节，他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他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他也不能犯罪，这不是说我们真是信了主就不能犯罪，这个是进行式，现在进行式，他就不能够继续的在犯罪的生活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吗？你犯了罪你就觉得好难过，你觉得受不了，你继续的活在罪中是不可能的。假如那些人说他信了主了他还继续活在罪中，问题是他根本还没有得救，因为他是，假如说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没有爱心，继续活在罪中，有暧昧的行为也不改，也跟过去一样， 可能救恩对你来说还是有问题。所以他就说，你们现在是主快回来了，你知道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什么叫做光明的兵器？是神给我们的兵器。神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任何邪恶势力的影响的，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所过的是的，在神的面前是蒙爱的生活，蒙保护的生活，蒙供应的生活，什么都是上好的。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邪恶势力的攻击，所以神呢就给了我们光明的兵器，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征战，来抵挡魔鬼。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常常忽略的，基督徒太不谨慎，太不严肃，太不把神的话当回事，因为他不知道有仇敌在那里不断的来攻击神的儿女。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度假的生活，太好了，我现在哦什么都好，我跟神在一起就万无一失。基督徒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不要忘记，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假如你知道你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你会一天到晚还在那里懒洋洋的要睡觉吗？你一定很机警的预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为什么要机警？因为你越是神的儿女，你越想要讨神的喜欢，仇敌还不一定要放过你。你假如说马马虎虎的，根本不在乎，仇敌也不太在乎你，也不会去搅扰你。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332面。所以我们要晓得，特别在末世的时候，仇敌不放过神的儿女，他自己也晓得他时间不多，他要尽量的来搅扰神的儿女。雅各书第四章332面，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是雅各主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本来是不信耶稣的，讥笑耶稣的，等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明白了，果然主耶稣的确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他就信得很好。第七节他特别提醒，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抵挡魔鬼。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你看这住在主里面，这里又提出来了，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这里告诉我们，仇敌会攻击我们，我们要务要抵挡魔鬼。怎么样抵挡？亲近神，多多的亲近神，多多向神祷告，多多的读神的话，了解神，依靠神，天天与神交通，神就必定会亲近你们。你看神多爱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一亲近他，他就一定亲近我们。有罪的人呢，你要来亲近神之前，你必须要把你的 这些暧昧的行为要排去，所以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心怀二意就是一方面又要信神，一方面又爱世界，一方面又觉得神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世界也舍不得放，就是叫心怀二意的人啊。他说要清洁你们的心。第九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是什么？不是要你们就得哭，乃是说你们要，假如你们真是还继续活在罪中的话，你们要在神的面前痛哭悔改。哦，悔改。他说你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自卑，主就比较你们升高，不要觉得自己不错，犯了罪就承认自己有罪，然后就认罪就悔改吧，来亲近神，魔鬼就不会有任何的机会来亲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看彼得前书第五章340面，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末世的时代，仇敌用各样的方式，不仅是要搅扰毁灭这个世界，带更多的人跟从他，就是我们这些跟从神的人他也不放过，他来在那里拼命的找我们的岔子。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不圣洁，什么时候我们不听神的话，他就有机会又来搅扰我们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刚刚陈丽提到这一句，是的，不错，神是顾念我们，我们有任何的忧虑应该卸给神。但是要怎么样的脱离这些痛苦和忧虑呢？我们要极紧，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仇敌他不只是搅扰我，他也搅扰你们，搅扰所有的众弟兄姐妹，拼命站在那里找，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神实在是了解我们的苦处，只要我们依靠他，他就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还要让我们将来跟他一同享到永远的荣耀。在这个地上我们会因着仇敌的搅扰和罪恶的影响，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苦难。他说是你们是战胜苦难之后，不要亲自支援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警醒，不要再睡觉了，因为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我们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在软弱的当中。那神给我们的光明的武器是什么呢？光明的武器在我想大家都晓得，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征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穿神给我们的光明的武器。272面，所以保罗他知道在末世的时候 有的时候日子不是那么容易过，你随随便便的话，仇敌就来攻击你。第十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这是神给他儿女的，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在仇敌的面前征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对付。第十节他说，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就是光明的兵器了，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那不是很厉害的。这个是属灵气的，这是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魔鬼征战。假如我们不靠主，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胜过他。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好多的基督徒又不读神的话，又不祷告，又不跟弟兄姐妹有团契交通，一个人就每个礼拜天就来做礼拜，对神也不认识，对自己也不认识，对这个世界仇敌的影响也不认识，糊里糊涂，然后一下就被魔鬼脱去了。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看，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还不是去跟仇敌打，乃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你就知道魔鬼他是多么的狡猾，只想把我们打倒。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这里面太多了，不过有几点我们知道是我们征战武器的一些成分。用真理，第一就是拉起十四节，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们知道当一个兵他去打作战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力气，要力气你就必须要腰很直，把腰把它扎起来。用什么？一个带子，这个带子很重要。这个带子是什么？用真理来做扎你腰带、增加力量的一个工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你假如说好好的读神的话，当你面临各样难处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一句一句的带到你的脑海里面，你就得帮助，就得释放。你不读神的话，你的脑子里面一片空，你有需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你。第二章第三节， 这里约翰说到神的话非常的重要。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心里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要持守神的道，而且要遵行神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征战的一个带子。用公理当着护心镜遮胸，公义当着护心镜遮胸。公义是 righteousness， 是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公正公平，合乎神的话，让我们的生活是按照神的话做原则的。假如我们的生活不合乎神的话，魔鬼会用我们那些狡猾虚假或者诡诈贪心这些事情来拼命的来攻击。一个普通不信的人，他做错了事，人家都觉得没什么。基督徒做错一点点事，人家就批评，你看基督徒他也贪心，他也做违法的事，他也是欺骗，他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有公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要像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有公义的生活吗？假如你真正的依靠主，是的，主的公义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没有公义，我们这老自己里面还有很多的诡诈，还是很多的贪婪等等。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假如有主耶稣的生命，他你顺服他，他活出来的就是公义，就是圣洁，就是一个得救的生活。哥林全说第一章三十节，保罗讲到你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你们今天能够跟主耶稣有份，你们属于主耶稣的，你们跟神联合的人，是本乎神，神的恩典，是神要救你们。不仅是得救是本乎神，而且神又使他，又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基督徒他的生活会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都是鬼鬼诈诈的，自私自利，说谎好像不当回事。你有了基督在你的心里，你再说谎你就不平安，你就不愿意再做。而且你爱主的话，你要顺服主的话，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你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有改变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是主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所以假如说我们要让魔鬼没有攻击的余地，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过一个让主做主，使他的公义显明在我的生活里面的一个生活。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子是什么？鞋子是对你脚的一个保护， 鞋子，而且让你能够站得稳，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假如说穿上神的军装的话，我们是做一个随走随传的人，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的鞋子，就走，走到哪里就传给人家。为什么穿了鞋子就好像很稳呢？因为我们一传福音，圣灵就做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一听，圣灵就会做工，那些谦卑的人一听愿意接受的就得救了。所以你假如说带着福音随走随传，你不仅是站得稳，你还会经历到神的大能。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信德 actually 就是性情，英文就是 faith。 拿着信心当作盾牌，所以仇敌用任何的方式来，火箭一样的来攻击你，你用什么来挡呢？就是你的信心。什么事情我都是信靠主耶稣。信什么？信我们的救主，他所是，他是神，他所说，他所行，他所做的我们都相信，他所说的我也相信，我要顺服。他所是，他是神，我信靠的是这样的一位救主。那仇敌用什么火箭来打我都可以挡住。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受仇敌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子来回答？他总是说，经上记着说，神怎么讲他就怎么行，你要我什么来拜你是不可能的。经上记着说，当拜主我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主用神的话来抵挡。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信心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话。神讲的，他是谁，他所做的，他的话是什么。所以一个不读神话语的人，他的信心非常的软弱，靠不住。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有人解释说，你的武器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把握，你是真正已经得了救恩的人。当然，这很重要。得救恩，你不得救恩的话，你跟仇敌凭什么跟他征战？没办法。这里是说到戴上救恩的头盔，是讲到我们头盔是很重要的，保护你的头的，是说到你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仇敌会用几方面让我们的思想和意念来攻击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反击他呢？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是保护你的头的，而且是救恩所带给你的能力。常常仇敌来搅扰我们的就说，哎，你哪里得救了？你得救了怎么会做成这样的事？有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活在恐惧和忧愁当中，到底我有没有得救啊？我怎么得救了这么多年我还做这个事啊？我今天怎么又不能讨神喜悦，一天就活在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心思意念被仇敌攻击。这个头盔戴上去就是说，你对你的救恩 是极端的有把握。他说救恩分三部分，是讲到过去你所犯的罪，过去你所犯的罪你必须要相信完完全全都洗净了。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过去做了坏事，今天还这些坏事还在搅扰他们，觉得我过去那么坏，Hamburg 一个姊妹总是讲我就过去那么坏，神还爱我，每次讲就哭，我就常常觉得他觉得我那么坏，到底神能不能饶恕我。神讲只要你悔改，我洗净你像雪一样的白。你要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通通跟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都死光了。今天还有一些人，他不是因为他过去有罪，但是因为过去的别人对他有点亏欠，他没有办法饶恕，他没办法放过，就一直活在痛苦和那种不饶恕的光景中。你讲活在痛苦不饶恕的光景中，你也不能够快乐。所以这个头盔是我们心思意念上的对于救恩的三部分，我们要必须要抓紧。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那现在呢？现在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得胜，胜过犯罪的能力和犯罪的行为。我们看一下好了，罗马书第五章。过去的保罗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他就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对过去死掉了，那对现在呢？我们现在能够胜过，靠着主能够胜过一切。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就讲到我们现在可以靠着主能够在对任何事情得胜有余了。所以罪的权势在我的身上不再能够胜过我。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更要靠着神不要再继续的犯罪了。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我们现在复活的主在我的里面，当然靠着他的身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做一个不再犯罪的人。我们现在靠着主是得胜有余。你去读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也读了，就是刚刚得救的时候就觉得很大的征战，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到最后他说感谢神，靠着那加给力量的主，我就凡事都能够胜过。所以救恩过去没办法搅扰我，现在我靠主也一定可以得胜。可能还有一些坏习惯呢，还有一些过去的意念呢，还有一些你自己不能克服的一些心思意念或者罪行，靠着主都可以胜过。那将来呢？将来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罗马书第八章更是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不再定罪了。那些没有主的人，他们临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惧怕，不晓得死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光景。我在 Cincinnati 带领一个天主教的修女信主，她跟我讲，她说朱师母啊，我常常去伺候那些要死的那些修女，他们要死之前都大叫，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大叫，他说我怕，我怕，请你跟我陪着我，因为他没有把握，他离开了那个世界，他到哪里去？因为天主教他们还在，他们不是完全的信靠主耶稣的救赎，他们还在要信靠自己的善行呢，什么苦修了什么东西那一套，他们觉得那是可能是苦修的还不够，还要死了以后到炼狱里面去，都是不正确。但是我们知道，如今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不仅是我不被定罪，为什么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所以在意念上面那种恐惧灰心的那种仇敌的攻击没有办法搅扰我，我们已经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盼望当中都能够得胜。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晓得这个神给我们的光明的兵器常常用，我们就会得胜。同时告诉我们一个进攻的一个武器，就是神的话，其他的都是 for defensive 啊，预防人家来仇敌攻击的。但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有的时候魔鬼来攻击的时候，我们来攻击他。还很重要的就是祷告，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仅是为自己求，也为其他的圣徒求，也要为神的仆人求。你们每个礼拜神的仆人跟你们讲道没有勇气，也是很多地方很艰难的。假如你们不为他祷告，圣灵也会受到拦阻。若是他自己在罪恶当中，或者说有什么软弱的当中，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神的仆人讲道的长老、执事、牧师们为他们祷告。所以这就是兵器，就这里所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要准备自己，要听神的话，就是因为主快回来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几句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准备在这末世的时候准备主的来。同时我们若是还自己陷在一些软弱和罪恶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把它解决，特别是到底我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要搞清楚。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